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曾经两性关系是婚姻里的专属专利，是热恋中的男女充满激情向往的神秘领地，而婚前若发生性关系，则被视为偷吃禁果。但如今的时代，人们将做自己奉为金科玉律，性自由、不婚主义与消费主义、个人主义共同构建了一座座供奉自我的神殿。这种自我崇拜使婚姻的神圣性解体，亲密关系被拆解，两个绝对自我中心的人相遇同居就成为权宜之计，而婚姻也沦为可随便撤销的契约。当即时满足替代了永恒承诺，契约精神置换了神圣盟约，自我就在不断被神化中进入更深的迷失。人崇拜自己，崇拜各种人设立的偶像也成为必然。圣经将拜偶像比作淫乱，这个看似严厉的隐喻揭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核心特质，就是关系性。就像婚姻是两人缔结的专属盟约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具有排他性的婚姻实质指向三一神的合一之爱，而上帝与人的关系同样具有排他性。当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在旷野铸造金牛犊并向他下拜时，这种背叛不是简单的信仰动摇，而是对神圣婚约的践踏。先知何西阿用自己娶淫妇为妻的经历作语，直观展现这种背叛所带来的切肤之痛。现代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人类大脑处理宗教信仰与处理浪漫的爱情时，激活的是相似的神经回路。这种生物学机制印证了古老经文的洞见，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冰冷的教条遵守，而是充满了温度的生命连接。真正的自由不是否定盟约，而是在神圣秩序中找到生命的锚点。人若想逃离日后的审判，不愿在神的震怒下彻底失丧，沦为地狱之子，就当离弃各样的偶像，早日回归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《启示录》的16章16到21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 然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7章1到5节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6章16到21节，或许啊，有人就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，圣经说有一天神要在这个地上跟魔鬼去征战，啊，今天我们面对不同的征战，我真的可以得胜吗？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，有学者哈，就推测末世的这个战场，那么很可能啊，就靠近米吉多，那么该地就位于现代海法港的东南面，啊，这座城市啊，看守着以色列北部的一片大平原，它是国际交通要道的一个枢纽，它是由埃及经叙利亚往巴比伦的那个必经之路，那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。米吉多它俯瞰整个平原啊，直到南面加利利省，向西啊，直到基利波山。反对神的人呢，他们要联合起来，在最后一次叛乱中跟神去征战。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对抗基督和他的子民，也就是那些代表真理、和平、公义以及道德的人。那么今天呢，你个人跟罪恶的战争也是这场大战的一个预告。但是呢，神要和罪恶来去相遇，一次性的把它给完全消灭。所以呢，当你抵挡罪恶的时候啊，要刚强，要壮胆，你是站在胜利的一方的。那么或许有人还会有疑惑的说了，哈米吉多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好，哈米吉多顿它的意思啊，可能是米吉多山。米吉多它是旧约历史中非常著名的战场之一，它位于以色列的西北部，但是在这段经文中，解经家对这个名称啊有不同的见解。有人就认为米吉多它是代表罗马或者是耶路撒冷，其实呢，这个地方如果是指米吉多附近的山区，也是并非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这只是学者们他们的推测，我们都无法根据这些记载哈，来去推断这段经文中所提到的哈米吉多顿，它究竟具体是指什么地方。那么约翰在这段经文中就描述了最后的一晚之灾啊，先是神的宣告，那么继而啊，是史无前例的天灾，以致全地都受到毁坏。只是呢，人还是不悔改归向神。那么经文提到巴比伦这座城就列作三段，那么象征它被完全毁灭了。启示录第十六章就连续三次提到受魔鬼迷惑，不肯接受基督的人，他们就亵渎神。那么可见人心是很刚硬的。竟和兽啊站在同一个阵线来去抗拒神。好，上一次节目结束前，我们就讲到启示录第17到18章，那么就讲述了神对两个巴比伦的审判。在第17章，我们先看到大灾难时期中离教叛道的教会啊要受审判，然后呢，在第18章，我们又将看到经济上的巴比伦也要受审判。那么在大灾难时期，信徒不必为此哈来去困扰，因为只有进到大灾难时期的人，他们才真正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儿。那么第17到18章就提到了两个不同的巴比伦，那么问题就是，真的有两个不同的巴比伦吗？他们的地理位置不同吗？他们代表两个不同的系统吗？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城市，还是属于同一个城市呢？那么越接近末后的日子，答案呢也就越加的明显了。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城市。在第17章，这个神秘的巴比伦，它是普世性离教叛道的教会。启示录2章18到29节所描写的推亚推拉教会哈，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，容让耶洗别的，就是在大灾难时期离教叛道的宗教组织。那么这些呢，不是教会的组织。启示录啊就称之为是大淫妇。那么在早期造巴别塔的时候，人就企图来去抗拒神。那么到宁禄的时代，巴比伦就成为了所有异教的中心了。那么在大灾难时期的前半段，因为所有的教会啊都是由兽所主宰的，那么教会啊成了大淫妇，在灵性上就犯了淫乱罪，把自己的灵魂就出卖给世界了。 他们自称是啊，我是富足的，我已经发了财，我一样都不缺。那么启示录第三到四章就说到，在大灾难来到之前，神会先把像菲拉铁菲这样的教会啊提到天上去。在启示录的三章第十节，主对这个教会就说了，主说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好，受试炼的时候，那么是指大灾难时期的来到。那么真正的教会啊，它是不会经历大灾难时期的，因为神已经先把这个教会啊就提到天上去了。那又或者让我来说的更加明确一些，那么谁会被神提到天上去呢？这不是指某一个宗派，也不是指某一个独立的教会，而是指属于神的教会，也就是所有在基督里的那些真正的信徒。那么其他没有被提的人呢，要留在世上经历大灾难时期。有一位学者他说，在教会被提之后啊，留下来的假教会仍旧会有主日崇拜，聚会的人呢也不少，但他们不是真正的信徒，他们不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。基督从来没有称他们是他的教会，他称他们是大淫妇，那是一个虚有其表的教派。在大灾难的前半期，大淫妇掌控着兽，但是兽却对大淫妇恨之入骨。到了大灾难的后半期，兽将摧毁大淫妇。那么另外一位学者他就说了，他说被淫妇所主宰的兽将全力的反抗大淫妇，因此大淫妇将被兽给毁灭。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都预言巴比伦将要重建。那么在启示录的第十七到十八章，我们看到它被毁灭了，兽就毁灭了宗教的巴比伦，基督再来时将毁灭经济的巴比伦，但世人呢却爱戴经济的巴比伦。那么经济的巴比伦将毁于大灾难的末期，撒迦利亚书五章五到十一节也预言过这个审判。我们实在是很难形容启示录第十七章这个非常可怕的画面的。我们说过，大淫妇就是假教会，兽就是再度兴起的罗马帝国，他们都是由敌基督所主导以及提供协助的。好，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十七章，十七章一到二节经文说，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好，大淫妇那么是指假教会，他们在真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啊，他们仍旧留在世上。这些假教会啊，是由那些从来不信基督是救主的人啊，他们所组成的。这些人呢，要进到大灾难时期。经文对大淫妇有非常明确的描述，经文说她坐在重水上。那么根据启示录的十七章十五节的解释，重水那么是指万国万民，你看这个淫妇啊几乎掌控了全世界。经文说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，这就表示在那段期间假教会跟国家狼狈为奸。那么现在所兴起宗教大联合的运动啊，就是想把所有的宗教都结合在一块儿。那么在大灾难时期，尽管他们自称是教会，但圣经根本就不承认他们是真教会。我认为这些组织是受来自海上和来自地中的两个大兽所影响，这两个兽啊，将利用假教会来去掌控群众，而教会为了得到政治地位和权力，他们就甘愿屈服了。你看，人一旦拒绝圣经真理，那么就会替邪教异教来去开启大门的。保罗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书信中，他就提到，人若拒绝圣经真理，那么就会跟从天大的谎言。经文说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，那么是指神刑罚的杯，他会塞进大淫妇的嘴中。 那么谁要来毁灭这个大淫妇呢？那么答案就是兽，他会亲自来毁灭大淫妇。底基督和假先知他们利用大淫妇达到目的之后啊，就要过河拆桥了。底基督要使人去拜他啊，不让大淫妇啊跟他来去竞争。那么关于大淫妇巴比伦啊，学术界啊有以下的几种解释。第一，就是指罗马。这个观点虽然看似相当有根据，但是因为他把巴比伦跟罗马视为一个，因而啊有其本身的缺陷。那么第二种解释就是象征性的解释，认为巴比伦呢并非指过去啊和未来所出现的某一个国家，而是指拜偶像的所有国家，是超历史的实体，是撒旦权柄和迷惑的一个象征，靠人的制度和力量无法完全破坏或者是改变。那么第二种解释哈，较为合理，也更加具有说服力。行淫，那么就象征性堕落以及偶像崇拜。那么在古代举行拜偶像的仪式时哈，就盛行这个淫行。那么这段经文就表现了将来地上啊所要充满的悖逆、厌乐、对信徒的逼迫以及亵渎、毁谤神的那些的行为。那么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就请约翰来见证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。大淫妇它是一个庞大的宗教还有商业组织啊，以罗马来为总督。那么很多人相信第十七章所形容的是宗教上的巴比伦，那么第十八章则是形容商业方面。当然宗教方面的巴比伦涉及离经背道的基督教机构和其他的异端，地也可能代表普世教会。好，请留意经文的描述。这个大淫妇她是坐在重水上的，管辖辽阔的外邦世界，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，她用妥协和诡计来去引诱政治领袖。那么住在地上的人呢，就喝醉她淫乱的酒，那么有极多的人就受她的影响，那么其不知耻的程度啊，那么实在是叫人很吃惊。启示录十七章三节经文说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脚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约翰说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约翰在拔摩岛上被圣灵感动，得见异象，向众教会见证那一位得着荣耀的基督以及基督的信息。那个时候啊，约翰呢他就被带到天上，然后场景啊再从天上就转移到地上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，约翰又受圣灵感动，那么他需要受圣灵再次的感动才能够得见到这个异象吗？答案就是是的，他有需要。那么旷野是指真的旷野吗？请记住哈，这一章所讲的意象呢是象征性的一个记号。在巴比伦和罗马附近啊有一个旷野，巴比伦后来就真的成为旷野了。这段预言呢就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47-48章以及耶利米书的第50-51章。罗马城外呢也有一个旷野。我认为启示录十七章三节所提到的旷野是指真正的旷野，同时呢也象征巴比伦他的宗教是一团混乱。那么约翰他就看到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这是一个很可怕很恐怖的一个景象。那么之前我已经指出，兽它是重新兴起罗马帝国且有七头十脚的底基督。启示录十七章十八节就指出，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。你看这个女人她是指罗马宗教中心。那么到大灾难时期，罗马将主宰世上所有的宗教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所有真信徒已经被提到天上离开世界了，凡是真诚信靠基督的信徒他们都已经被提了，地上剩下离经叛道的人，他们不是基督的心腹，而是 大淫妇。十七章九节又指出这个城市它的特点，经文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。那么罗马坐落在七座山上，奥古斯丁他曾经这样来说，他说巴比伦是罗马的前身，罗马是巴比伦的继承者。那么这都是描述罗马的。这个妇人代表一个异端，当真教会被提之后啊，在大灾难的前期，这个异端呢将会来出现，来主宰罗马帝国。经文说遍体有亵渎的名号，那么这就显示那个时候的异端呢完全偏离了永活的基督了。那么约翰在这里就提到了朱红色兽，朱红色那么象征兽对神的亵渎，象征世上的富饶奢侈。那么这和忠心的信徒他们穿上白衣骑上白马，那么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了。约翰看到这个离道的教会啊，骑在朱红色的兽上。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已经注意到这个兽啊，可能是指复兴的罗马帝国，那么有时是指这个帝国的元首。这个兽遍体有亵渎的名号，并有七头十角。启示录的十七章一到二节，这个是天使对大淫妇的描写。那么到十七章第三节，约翰呢才开始目睹他的风貌。那么要见到淫妇的异象，约翰呢得先被圣灵感动。约翰见异象时，他所站之地是旷野，这个是有特别的意义的。旷野在整卷启示录中啊，都是神子民对抗那个大城的一个地方啊，比如说十二章六节、十二章十四节。那么旷野这个是城市的反面，旷野呢可以保护人不受都市的沾染。那么只有在旷野中站在旁观者的地位，神的子民呢才会认识那个大城它的真面目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神的子民如果跟大城同流合污，那么自然就无法对这个大城啊有真正的认识了。那么站在旷野的角度，约翰他就看到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。我们不必见怪为什么女人刚才坐在众水上啊，如今忽然又骑在兽的身上。约翰呢他并不是在叙述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，而是在指出啊有关女人的她的两点真理，分别以众水伤和其兽身来去预表。这个兽与十三章一节的相同，女人其兽那就表示啊跟兽是不分彼此的，其恶行有兽的权力的支持。那么罪恶虽有各式不同的面目，那么归根结底啊却都是出于同一个恶兽。那么根据启示录的十二章三节经文的记载，朱红它是大红龙的颜色，虽然两个红字不是同一个字，那么这里用的红这个字啊，它是源自一种挂在橡树叶子上的有鳞的雌虫。那么古人用这些虫的干骸来制造一种紫红色的颜料，这是美丽堂皇的色彩，但是在圣经中它却是罪的颜色。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一章十八节经文所说的，经文说耶和华说，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。那么女人所骑之兽不只是朱红，而且遍体啊都有亵渎的名号。那么亵渎素来是该兽它的特点，但只有这里啊有遍体这样的字眼，那么这就表示啊它就极尽了亵渎的一些事儿了。启示录十七章四到五节经文说，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，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，奥秘哉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好，你看那个女人就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紫色它是罗马皇室和贵族啊都偏爱的一种颜色，每一位罗马议长和官长他们都会佩戴一条紫色皮带啊，表明他的身份地位，而罗马皇帝呢则是身穿紫色袍子。经文说那个女人用金子为装饰，那么就显出她外在的华美了， 但是大淫妇啊，像法利赛人一样，她内心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马太福音23:25记载主耶稣说，他说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那么金杯以及杯中盛满的可憎之物，那么就是伪造的错谬的福音啊，全都是骗局，这杯就把世人呢给灌醉了。耶利米书51:7经文说，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，是天下沉醉，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。好，在他额上有名写着，那么这一句啊，让人惊讶的就是，这个女人没有戴皇冠，但是她有记号，原本应该是基督心腹的教诲，那么竟然得到奥秘灾、大巴比伦、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，这么污秽、这么下流的一个称号。那么尽管现在的道德观不断的改变，我们仍旧认为啊，只有神的道才具有正确的价值。女人她是神的精心的杰作，要他在结婚之后啊，能够帮助男人去步入正轨。那么过去的文化传统就是男女不平等，而且呢是奴役女人。女人不但是没有地位，不能够提升男人，反而成为男人堕落的祸水。那么淫妇呢，又是女人中最最卑贱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哈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偶像除了人手所画所雕刻的神画了的像以外，其实人心里凡占据神的位置，被人最看重的人事物包括自己都是偶像。而肉眼可见的偶像容易打碎丢弃，可人心中的偶像，比如说名利地位权力、成功成就成家等等，既不易察觉，也很难打破。唯有将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偶像才有可能靠边站。否则，人一辈子都在向偶像献祭，却可能不自知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，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，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心跳。